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，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解压法系列的第一篇，标题是失控的交易者面对亏损要承受怎样的压力。本篇导语：如果月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，那么在紧张忙碌快节奏的交易世界中，压力就更大了。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。交易者必须学会如何应对压力。第一节，交易世界的压力。沃尔特是一名28岁的债券交易员，2001年灾难发生时，他正在距离世贸中心一个街勾的地方工作。他所在的办公楼被成功疏散。然而，当金融市场恢复运作时，他却很难恢复到他在此之前相对短暂的职业生涯中的胜利状态。他把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经济不景气，但他感到自己对工作的热情正在减退。911事件发生一年后的一天下午，他的心脏开始乒乒乱跳，胸口疼痛难忍。由于担心心脏病发作，同事们叫来了救护车，沃尔特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心脏科医生对他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检查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这次发作只不过是压力过大和胃酸倒流而已。沃尔特对此稍感安慰。几个星期以来，每当他在市场上大举建仓时，都会感到胸闷气短。他对自己的职业完全失去了人趣，陷入了他认为是极度抑郁的状态。他离开了工作岗位，认为自己的生活正在螺旋式下降。在概述他的烦恼时，沃尔特让我相信，在911事件之前，他对金融工作所带来的风险和压力有着健康的胃口。他曾采取过一些被证明是不明智的立场，但也坦然接受了。我感觉到心脏病事件是恐怖袭击后他焦虑不安的一个主要症状。突然之间，他的焦虑出现了，沃尔特再也无法忍受风险了。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，他一开始激烈地争辩说，他没有变，只是经历了糟糕的时期。然而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沃尔特读到了一篇关于一项调查的文章，调查显示纽约市中心金融界的数百人都有类似的感受。当我们开始交谈时，他的声音开始颤抖，泪水顺着脸颊潸然而下。这是真的，他说，我可能就是这次调查中的一魂。从911事件后市场重新开放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觉得自己失去了控制。随着沃尔特逐残平静下来，他开始敞开心扉，讲述自己几个月来所经历的所有焦虑时刻。他休养的第一阶段正在进行中。压力，我们都经历过，我们几乎不需要给他下定义。每个人都知道压力是什么，因为每个人都接触过某种形式的压力。即使是不一定知道压力名称的孩子，也曾感受过他的症状，胃里打裂、恶心、头痛欲裂、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、膝合合痛。如果月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，那么在紧张忙碌快节奏的交易世界中，压力就更大了，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。因此，交易者必须学会如何应对压力。注意，我阅的是处理，而不是消除。事实上，当你学会理解与压力有关的身体感觉时，你就能发现如何跳出自我，开始学习如何控制这些感觉。问题不在于你感受到了什么，而在于你如何解释这些感受并对其做出反应。愤怒、焦虑和兴奋的勾别只在于对身体体验的解读，你选择如何处理这种体验。认识到对真实或想象中的危险的自动反应，你就能以一种更有希望的方式来体验你的感受，而不愧把它们当作是出了什么问题。第二节，颤抖或逃跑警报。人体对压力的反应是为了适应环境，帮助你应对危险情况。它通过增加流向肌肉的血流量，提高心率和呼吸频率， 排空胃和胃肠道的血液以及提高感官能力，为战斗、坚守阵地或逃跑、逃离现场做好准备。当你变得焦虑或恐惧时，身体的生理反应就是将肾上腺素泵入血液。这是你的身体对危险、新刺激或象征性风险的自然或自动反应。你的心率会加快，并可能出现心悸。你的呼吸会加快，可能难以喘息。你可能会开始呼哧呼哧地喘粗气，就像用力过猛一样。头晕、头重脚轻、吞咽困难和胃部蝴蝶效应也是肾上腺素反应的常见症状。本章开头介绍的交易者沃尔特在911事件中经历了真正威胁生命的创伤，而在快节奏的交易世界中，这些症状也经常爆发。这些症状可能是对业务压力的反应，也可能是对过去交易经历的回忆，而不是对实际危险的反应。无论如何，你的身体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。它变得负担过重。神经系统的过度反应大大降低了你有效应对的能力。你会消耗过多的能量来减少这些反应，或者隐藏或控制它们。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发生，也不试图处理这些反应，你很可能会变得不堪重负。当然，想要掌控一切是很自然的。因此，你的反应是试图隐藏或拒绝这些感觉，或者在另一种控制企图中，你可能会更加收紧或掹紧你的身体。但这并不起作用。肾上腺素继续分泌。由于你否认自己的反应，而不是拥有它们或让它们过去，你的压力水平往往会增加而不是减少。你的焦虑不断升级。你没有认识到并注意到身体发出的信号，放慢脚步、休息、放松并重新调整，以便准确评估和处理眼前的现实，而是在无法否认的症状升级和保持控制的需要之间徘徊。你越是感到恐慌，就越不愿意放手让自己体验这种感觉。在这种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，你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放松，也不可能让肾上腺素的波浪自然地流过你的身体。你很可能不去随波逐流，而是将焦虑与压力的源头联系起来，然后努力学习避免这种活动或唤醒这种记忆。然后，你的减少焦虑的仪式或强迫症就会变得比原来的焦虑更让人崩溃。当一个人一直在亏损，处于负盈亏状态时，这种情况尤其会发生。有些人倾向于责怪风险经理或管理层，而不是正视自己在交易中遇到的困难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有时会出现否认责任和将责任推给他人的现象。让我以一位名叫斯图尔特的交易运的真实经历为例。他一直很沮丧，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交易风格填对具体公司的长期、密集、以基本面为导向的投资方法与公司偏好的短期模式之间并不匹配。他尤其感到不安的是，他必须经常与一位风险经理打交道，而他认为这位风险经理并不了解金融投资。他旋认为风险经理并不欣赏他的表现，也不欣赏他遵守合同的提取限制，将合约规模固定在 5%。 正如你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看到的，这位交易者已经开始明白，他的感觉不过是一种警报反应，加上对危险的理解和对失去控制的恐惧。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情况，你也可以这样做。一旦你能看到对事件的一系列反应，你就可以观察事件而不对其做出反应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开始将你的解释与事件本身分离开来。第三节，案例研究，压力和恐慌反应。在这段对话中，交易者描述了要么战斗、要么逃跑的反应如何导致他出于反应而做出一时冲动的决定。他了解到，通过制定计划、记录经验以及在决策前花点时间，他可以帮助克服经常导致恐慌和创决策的压力症状。斯图尔特，压力会让你做更多的工作，确保你的想法更加有力。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份高压力的工作。 基耶夫，本书作者有时压力是好事，因为它迫使你直面自己的感受。斯图尔特，它能让你保持兴奋和动力，找到额外的数据点或提出新的想法。基耶夫，恐慌呢？你有过恐慌的时候吗？斯图尔特，曾经出现过股票暴涨的情况，我们做多或做空，结果却事与愿违。你的第一反应有时可能是错的。有时候你需要坐下来阅，如果股票以5美元开盘，也苦每个人都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。他们害怕自己是空头，而突然有了好消息，股价被拉高了。你可以坐下来阅，在搞清楚数字之前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做。让我们和公司谈谈。股价下跌 15% 真的合理吗？算是应该只下跌 7%。你可能想等一等，然后再做评估。基耶夫，有时恐慌会更糟。斯图尔特，有时你无法决定该怎么做。然后就是狂热，你出局后，股票突然下跌，又回到当天的持平状态。基耶夫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是否已经学会了克服这些情绪？斯图尔特，你要学会应对压力和焦虑。我刚到这里时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经验。如果有恐怖袭击警报，市场就会开始抛售。我们溃碎果，有恐怖袭击警报。我们开始做空，然后突然发现恐怖袭击警报是假的。股票大幅回升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该不该补仓？我从因为恐惧而做空股票到觉得好吧，当大家都恐慌的时候，就买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变得更加从容。现在我有一个计划，我会处理各种情况，而不是惊慌失措。基耶夫，恐慌是最糟糕的心理体验吗？斯图尔特，绝对是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你会觉得自己无法控制。交易解压法系列第一篇已为你朗读完成，感谢你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交易者可能会以一种神经质或强迫性的方式不断回放过去的交易，以至于他们经历的每一笔交易都好像是在重复，他很可能看不到新的机会。交易解压法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你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，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